谈这个科学啊，赞叹这个复地经文，叫做三类化身是生是佛。三类化身哪三类？比方有一个人问你，大化、小化、水类化。这个注解里边有了，大化是有多高呢？1000丈那么高，那还是最小的说法。1000丈那么高，这个大化身佛。小化身佛呢？小化身佛就是每一个南阳菩提实现的，也就是在我们印度国实现的，1丈60高。小化身水类化呢，随着众生之类，如中现如，样中现样。他要教化如，他就像个如身；教化样，像样身，那叫做水类化身啊。三类化身，大化、小化、水类化。这个地方啊，只讲这个小化身佛，就是每一个南阎浮提有一个，他这个地方不讲小，就叫个化身佛啊。刚才讲那个三类化身都是宗教讲的，这个就讲化身佛，一个南阎浮提有一位，这个报身佛的报身佛在摩须娑罗天，这是相应讲的啊，这个是第9。这个奢华的境界呢，还是奢华一个3000大劫的一个娑婆世界，没有超出娑婆世界之外去啊。把这也想过来，叫做底世。底世将这个附身的开合，他这个相中的讲嘛，3个身可以开成10个身。再看这个正文。如来的法身为真境界，讲究这个如来这个名字叫做法身如来，法身如来为真境界，没有相的法身立体啊，为是个真境界，就是真如的境界，这个地方没有相。那么释迦佛身有相了，释迦佛的身呢，化非法宝，就是生在印度国叫做南阎浮提的这个释迦佛身呢，是个化身佛，也不是法身，法身没有相，也不是报身，报身在摩须娑罗天。这是相中讲的跟小乘讲的不同。坏分生身法身二佛，把这个化身佛把这个报身佛合起来，就叫个生身佛，那再加上这个法身，这合起来是成了2个佛。怀开三身，怀里四佛，怀开三身呢，就是法宝化，法身佛、报身佛、化身佛，这3个。怀着成立4个佛呢，记得这个2个身好记好懂啊。化身、化身到报身的都叫生身，到底修生身，由修行生出来的。这个法身佛是本来有的，它这个立体，那么这2个佛是合起来2个佛，开开了3个佛靠东，这个都是普通讲的嘛，叫做法身、报身、化身。这里这4个佛你都记一下，你还得画个表，前边啊画成写上个三佛，3个佛身，或者佛三身啊，写上佛三身，一是化身，二是报身，三是法身。这下边啊，把那个报身画成2个线，只受用身，他受用身。你底下再合起来，再画个线合起来，佛四身，或是四身佛。复始身，画个表，这么清爽了。就是把这个报身开成2个身，一个智受用身，一个他受用身。他自己修行3大阿僧祇劫，他应该享受法罗，这是他的果报，这叫个智受用报。那么他要说法利生利益这个地上菩萨呢？地上菩萨见了个报身菩提，就他受用报身，他就知道地上菩萨开成什么。今天拜这个，呀。
那个三个户可以分十个户，办这个合一合同啊，不要小这个问，只要能办这两个户、三个户、十个户，把它说清楚可以啊。银五怎么样叫相中的讲这个附身有两个附身，是哪两个附身啊？第一个什么身啊？嗯，三个附的
法身、
法
身、
法
身。
嗯，十个
户嘞？这个。法身、法身、四身、四样身、八身、三身、法身。
什么身？
法身。四样身。他
这
样
真发生，这个我是听不到清爽，可能你是讲的不当清爽。这个三身叫做化身、报身、发身，十个身呢？
法身是这样，是这样身，他这样身，法身。
这个知是用身，他是用身，在哪开出来的？
法身。
在那个报身里开出来，就给他加上一个报，就叫做只受用报身，他受用报身。好了，像今天的这把这个十教里边啊，有两个中，一个相中，一个空中。先是对着法性中嘛，变它的意，变它的不动，再有当教相命，详细说明它相中的法相、空中的法相。相中分十门，空中分五门，都讲过了。自现在讲到小时中，讲到宗教了。这个宗就是对着十教庵这个名字，有十有宗。十者大乘的初门，宗者是大乘的终极。要学大乘佛法，学到第三个教也就够了。那么于是再加上顿教、圆教嘛，是更高深、更玄妙。现在在看着这个课文，二山呢、啊、宗教的法相，这个山就是跟着前边的那个中科，一是小教法相，二是私教法相，这个山就是宗教的法相。这个课文呢、啊、你们都得去找去看，跟前边对，要把它对个数啊。这个第三是宗教法相嘛，再分两大科，一中相而别一，初二就是在那个第一科中相再分两科，一对法相略显，对着前边的法相中嘛略显；二对无相略显，无相就是空中，那个空中也叫无相中，也叫破相中，记住这些名字啊。对这个无相略显，就是对那空中略显；初二记住正科。这个初二就是对着法相中略显那一颗，一对后嘛将来，二对前显生，初就是对后嘛长得跟那个显字一样解释啊，长显。对着后就是对着下边的顿教， 嫌这个宗教啊还白来，可是对着前面法相啊他已经很朝圣了。那么现在先将第一国对着后边的顿教嘛，嫌他还不高明，还白来，来就是白，不高叫的白。再看正文，三宗教中多探法性，少集法相，其说运相以回归性。这个宗教里边他讲的道理啊，多探法性，它叫法性中吗？少集法相，他不讲白法，也有讲法相的地方，讲的很少，但是所讲的法相呢也都回归法性，是为叫你明了法性嘛，才说这个法相，说了法相还都回归到法性上。这下边这个注解呢一了好几段楞严经的句，还引法华经的句，都是前边讲个法相，结论接到法性上。那么这个课文怎么样对上呢？他这么对后嫌他不高明，嫌他白来呢，就是到了顿教，到了顿教里边，小时中顿这个顿教里边这么谈法相，他这个少集法相还稍稍的说了，不像法相中说那么多了，到顿教里边这不太发现，只先发现，那么就得做后边嫌他还有发现吗？还有一点啰嗦，谁呀、啊？就嫌他白来。那么下边这个第二口呢，就对前先生，金大成说不争论。这个金大成说这一句就是揭示那个宗教的种子了，宗是宗经，他把这个大成所说的义理统统说尽说完了，他叫个宗吗？那就对着那个释教的开始说的，开始才上初中，那高中还没上，怎么上大学了？所以说释教是大乘佛门，宗教的是金大乘的说，因为金大乘不无争论，所以在这个法相中里边很少争论。那法相中呢，前面那个正文上你得对着看，那个法相中他这么说呢，法相中说少争论，小乘嘛是多争论，这个地方叫无争论。你看那个古人他做一篇文章用一个字都不简单，都不是随便写上的。小乘中啊，他说的道理太浅嘛，多争论，所以他这个本种里边就分十八几个本，就分了二十个宗派，你说你的理，我说我的理。到了相中呢，少争论，没有分二十个宗派就是了，但是呢还是有争论。在这个印度啊，研究法相研究为十大论师，十大论师你说你的为师，我说我的为师，还是有争论的。这个玄奘大师对于这个为师法相，他有大功劳，有大功德，也是有这个窥基大师，有这个好学生给他帮忙。这个老师叫个师啊，学生叫个职，叫做师职互助。老师讲给学生听，帮助学生啊，这个学生可以反过来帮助老师，所以这个学生叫个职。他讲给窥基大师听，讲这十大论师的论文，每一个论师有十卷、一百卷，慧济大师听完了，听懂了，听懂了，他就跟老法师说了：“这个十大论师论文呢，不能把它翻译出来， 翻译出来道都流传我们中国人，对于唯识法相的道理弘扬不开，掀起争论。为什么？你看的这个论师的注解，我看的那个论师注解，掀起争论。那么这个玄奘大师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这你老你也给印度住了17年之久啊，你是钦承这个见贤论师的这个口传吗？你对唯识法相你是认识的很清楚，那个正当唯识的道理就把它写出来，把它摘录出来，那个不正当的道理呢，我们把它删掉。于是这才著了一部成唯识论，就是成就一个唯识论。这它根据什么呢？根据那个十大论师那个100卷唯识论，把它糅合起来，糅合成10卷。那么有的历史上说了，就是窥基大师糅合的，有的说是玄奘，他糅合了也得玄奘大师证明了。那么糅合成功了，玄奘大师再给他讲一遍，窥基大师再著10卷，著有20卷书籍。所以在中国呢，那个争论除了跟法相争论呢，他本宗里边没有争论，那都是玄奘大师的功劳，也是玄奘大师的功德。那么这就是讲法相中不是没有争论，争论少就的了，到了法相中呢简直没有争论，所以故不争论啊。再看这个课文，而对无相了现，前边是对相中了现，这在对空中。刚才讲过这个名字你要记得，无相中就是空中，也有地方叫破相中的啊。再分两科，一对后章来，二不对前先生，先讲对后章来。有名不空，怎入中道？这个又这个科把它隔断了，问没有隔断呢。这个问它是跟着那个金大成说古少争论来的，这个又它打哪又来吗？又与金大成说古少争论，他金大成说记得什么大成说了，他就说了有个不空的道理，他只是对于那个空中说嘛，空中空到极了点了，这就是真如，不说不空。那前边讲一定说过，空中就是般若中就是般若经了，般若经里边不是没有这个不空，有很少而不鲜明。所以他说诸法空相就算是真如了，他不说空相还有个不空，这才是真如，他不说不空。那么到了法性中吧，他就说明这个不空的道理了，有空而说的不空，所以这才进到大乘。他说这个真如中道之道理，不偏于真谛，不偏于俗谛，而是说真如归中道。这就是已经对于空中先生了，他这个口上怎么对后先来了？你要看那个注解有最后两句的记得，这个法性中讲的真如啊，叫做一言真如，是个像那波芭蕉那样越薄越细，有一言真如，有立言真如。讲这个真如，我们得讲啊，得说嘛。你要听过起心论，到时候会告诉你的。先得依着语言给你说明真如，这叫个一言真如。这个中道叫个代相中道。
什么叫做中道呢？叫做即真即数，他已经在带着真谛数据这个法相才显他中道，或者非真非数叫个中道，或者即真即数叫个中道，总得带着真实而地嘛，现在叫做带相中道。这个主解的有最后有这两句，我给你说一说，你看主解你都把这个名词把它记清楚嘛。那么到了这个什么，到了这个下边那个顿教的顿教，它叫立言真如，它叫无相之中道，更高深了一步。所以这个中教对着顿教，它还是显得悲来的。听不懂了你就嫌烦，那永远落于凡夫道上，什么时候不都转凡成圣了？为什么要讲那么高讲呢？不讲高不讲深，讲不到我们的真心，讲不到我们的妙性上。我们的真如妙性本来是这个样子，真如妙性那个真如，它能有言语之相吗？这一说你都懂了吧。我们的本来具有的那个真如妙性，它能有语言相吗？没有语言相，你说这个真如能高吗？他是不说你就不懂了。说一言语说真如，还没有说到真如了。真如是为正相应，不是语言说出来，要立言才能证得真如。那么你讲那个中道，你带着真带着数说，非真非虚叫做中道，即真即虚的，你离开两边没有中道了，还是对着两边才先中道，那这个中道根本就不中了。所以他叫做没有相的中道才是真正中道。那么本来是要说到那么高，这个理才能说得透。你最初听听不懂，你越听越听得懂，越听这个法越妙。它佛法叫做妙法，就在这儿了。佛法它跟外道不同啊，它是讲理的嘛，就是刚才讲真如怎么样，一言真如怎么，那真如怎么能会有语言相呢？这一句话你都听懂了吗？那么不依着语言说你就听不懂了，根本连个真如的名字也不懂了。所以先加语言说真如，再把语言相离开，这叫做立言真如。先得带着相先中道嘛，再无相先中道。那么对着后边顿教嘛，就现在来了。这在对前先生，不但把这个眼掀过来，但说空以为自己，这就是那个无相中空中，他说到真空那个地方达成自己之力了，一切都到了真空境界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个样子就有这个到了法性中，到了宗教里边，他不但说空以为自己，空中还有个不空在，怎么样才进大乘之说了？这是前边嘛，就是对着法相中，对着无相中，把它兑现一下，下一课再讲。就是分别以离了，在这两课，一节前生后，是在文法上嘛，把前段结束起来，在音声后边一段。二分门示意，先讲这个第一课，节前生后，中相虽而别于二门。中相虽然是这个样子，而就是如此如是啊，传统白话嘛就是这个样。中相虽然是这样，这节前别以分别界的一耳门，
前边法相中也是这样分二门，这里也是二门。一者里前有骨，下边那一句注解，你看那个一字你也解吗？是利于前文有的才加个一字，不然你不能随便用个一。这第二颗分门失义了，再分两颗，一对他叫变异，就是对着法相中对着空中叫做他叫变异，变这个不同。第二一颗有当教相面，正由他当中教来详细说明。初二先对他叫变异，再不两颗以中标而别变，初就是中标，先对他叫变异，再把它中标起来，这是文法上的交代。这在下边嘛，在别边看这个最后一行，而别边再分两颗，一对象变异，对这个象中变异，而对空变异就是对空中变异，初二先对象中变异，把这个音掀过来，一句意表说，二雷门先别错，先句意表说，错对象意思，对着法相中来变异，一是也是什么？因为前边啊，法相中对于法相中，它也是什么？这个用了一，也是什么？这是李前用嘛？再看这个口文，而来门先别，来自前边有这个字，就是分开的意思，叫做分门先别。看底下一个小字了解一下，一合成性为一，这分为九合。前边法相中也是的，科目上是分十科，但是正文上只分九科，就是把那个一乘三乘别一性五性别合成一科了。那么这个九科里边第一科，先把这科文念一遍：一唯心正妄别，二一性无性别，三真如随缘应然别，是三性空有即离别，无生复不增不减别，六二地空有即离别，七实相一是前后别，八能说断证即离别，九复身有为无为别。这个科文跟法相中的科文一样，字是一样的，前边呢是说明法相的，这个地方说明法相，也就是说明宗教的道理。那么先讲第一课了，错第一课，第一课是个什么课呢？唯心正妄别这一课，看这个小字解释，相中唯心唯妄，法相中讲这个唯心呢，讲这个唯心是唯是一个妄心，一如前世了，已经如于前边所解释的，在那相中的解释了，今命唯心通真，故应别。现在讲到宗教来了，这个唯心还是那个恶来也是心的，但是它通乎真如，这就跟前边不同，所以叫做别。再看正文，说说八识通如来藏，随缘成立，生灭亦不生灭，活活而成，非一非一。你前边要讲到这个法相中的唯识，唯识一个生灭法，不同于不生不灭，那么你才讲到这个宗教嘛，它就高了一步的道理嘛， 很容易了解。一下手呢，先学不但学宗教，先学原教，学的都是空中楼阁，把这个小教的法相也不知道，实教的法相也不知道，那么讲起来都是龙头马好。这个到了这个宗教的，他讲我们这个凡夫的心，也是讲到第八阿赖耶识的。这个八识就是第八识阿赖耶识。所说的这个八识呢，它通如来藏。这个如来藏前边解释过这个名字，叫做真如在禅名如来藏，就是那个真如。就是真如不在真如本位上讲，是在凡夫位上讲。凡夫是个烦恼位，烦恼的名字就叫个禅，他能以禅服众生嘛，所以叫个禅。真如在禅名字叫个如来藏，这就在凡夫位上讲真如，给他变了个名字叫如来藏。那这个第八个呢，也是现在在这个宗教里讲啊，它是通如来藏的，也就是换个话就是通真如了，随缘成立。这个真如啊，它有两个义理，一个是不变义，一个随缘义。它本体不变，但是它能以随缘，随一切法的缘。虽然随一切法缘，而它本体不变，这是讲到随众生缘了。众生怎么样有个八识生出来的呢？他就是真如有这个随缘的义理，他随到谁的缘？随那个无明的缘。这么一下子就变成个八识出来。他这么一下子变了呢，将来这个注解上印证的有，将来讲到七行论讲的更清楚。最初啊，这个凡夫他应该有个根本的不觉，这个不觉就是那个无明，他就一念妄动。这个最初一念妄动什么时候呢？这就起了一个相，这个相叫什么相呢？叫业相。就是善业恶业那个业，那个业字怎么讲呢？业字是因义，因果的因，业字是动义，你动它才有业，你不动它就没有业嘛。就是最初一念妄动，这就有了相了。这个相很细，就是业相。业相在这个相中的讲，这个第八个呢也是啊，它要分成十分：第一执正分，第二见分，第三相分，第四正执正分。那么这个业相就是那个阿赖耶识的执正分，就是阿赖耶识的本体。阿赖耶识打哪来呢？最初一念妄动，他这么一念妄动呢，真如随了无明的愿妄动了。那么是在讲这个正文上，他第八个呢也是个生灭心，他是在宗教的法性中叫他通如来藏，因为如来藏就是真如，真如有随缘之意，随缘就成立了这一个阿赖耶识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阿赖耶识啊，它是生灭与不生灭祸祸。生灭就是那个阿赖耶识，它是个生灭法。这个不生灭就是那个如来藏，也就是那个真如。这一个生灭法跟那个不生灭法合到一起嘛，才成功一个第八识。于是这在道理上讲非一非一，非一。这个第八识跟这个如来藏它不是一个法，因为是第八识是个生灭法，我这个如来藏是个不生灭法，它不是一个。 又非义。那个第八是那个生灭法打哪儿来的呢？依着如来掌随缘生下来的。第八是他没有本体，没有执行，他说一的本体，说一的自己就是如来掌，也就是真如。那么没有两个东西，这个正文小到整个注解，你们看呢、啊？把这个眼想过来，最后他印证一个迷眼经，他的机子解释很好。把这个眼想过来啊，看那个第二行啊，第二行印这个迷眼经，迷眼是一部经的名字，叫迷眼经云：如来清净掌世间我来也。如今与之幻辗转无差别，这个吉凶你记得，就是那个生灭与不生灭，祸祸非一非一的解释。这个偈子说的很鲜明，如来清净掌，这个如来就是法身，法身如来，这个清净掌就是那个如来掌。如来掌里面不只是清净法，它是真如，在众生份上说它叫个如来掌嘛。实际真如它本体不变，它还是清净的，这叫个如来清净掌。这在众生份上讲呢，它这个如来掌不显明了，隐伏起来了，隐伏你释迦我来也，在这个世间众生份上呢，就随缘成一个阿赖耶识。那么成了以后呢，他跟如来掌这个两个法呢，非一非一，不是一个，一个是生灭法，一个不生灭法。但是呢，他又不是两个，又非一，一是不动，又不是不动，一就是差别，又没有差别。这个下边举一个譬喻，就说明你更容易了解。如金与纸幻，辗转无差别。这个金子啊，譬喻那个如来掌，如来清净掌，那是这个本体。这个阿赖耶识呢，譬如一字的黄金照出来个纸幻，这个纸幻等于一切庄严器具。怎么就说一个你都知道了？我们现在就叫戒指，用黄金打了个金戒指，就是叫指环，环就是个圆圈嘛，套到指头上叫个指环嘛，我们普通就叫个戒指啊。那么这个黄金打这个指环，这个指环是个生灭法，可它没有本体，没有执行，它是依着黄金生出来的。虽然辗转变了一个相，黄金变成的时候，可辗转而无有差别，纸画就是黄金，没有两个样。所以虽然说是它辗转变成个阿赖耶识了，阿赖耶识没有本体，没有执性，它本体执性就是如来掌。这个样子道理你讲到宗教大乘之就说完什么样了，你就可以明心见性。讲到下边顿教禅宗直至人心见性，这个人心不是佛的心呢、人心是人心，就是第八个人也是他怎么能见到性，他能成佛呢？因为第八个人也是他这个生灭法，生灭法就是那个智化，他没有本体，没有执性，是依着那个照进去的工人把它做出来，这个有为法，有所作为，把它照成个智慧。它没有本体，它的本体是一个黄金。那么你开悟，你直指人心，就在我们那个第八个来，也是一换句话叫做妄想心，你就见到你的本性，你就成了佛。就是你要认识黄金在哪儿的人呢？他已经造成庄严器具了。你比如你到那个黄金店里，他不卖黄金的原料啊，他卖的就是庄严器具。
金瓷画、金项链、金镯子都造成东西了，就是统统变成生莲法了。那么你认黄金在哪儿认？就在那个纸画上认。这个纸画没有本体，本体就是黄金，你不是认识了黄金了吗？所以这个禅宗的开悟这么就是这样开的，不是离开了妄想心另外找一个复性去开，就在你那个妄想心上就开了。一旦豁然贯通，忽然大彻大悟，都是这样有功来的。你不认识妄想心通知，你怎么能一开悟悟到复性？把这个注解、这个一闭眼睛、这个诗句，你把它记清上，就是那个生灭与不生灭这么活活的。那个如金与纸画这个比喻最好，它这么有非一非一的，站桩无差别，解释的最好，你都容易懂了，容易晓那个问吗？生纸画是个生灭法，黄金是个不生灭法。他两个是地体相位的，这么他就能合起来吗？他是讲道理的，不是硬把他合起来的。他纸画是个有为法，他没有本领，他一座黄金造成的嘛，一座黄金生出来的，他不能活活，怎么不能活活？这就你第八个来也是前面相中的讲一座野坏生的，野坏打哪来的？是那反而有的这个话的时候不讲道理，硬说个本来就是打哪来的。你推本寻源，非推到无明上，推到无明还是没有本体之性，你非得推到真如上才行啊。是真如随了无明之源才生出来这么个恶来也是。你一座野坏生，这个道理怎么了？一七坏造业是变成个恶来也是以后才七坏造业上，你现在相中的讲是坏业在前，恶来也是在后了，这个道理怎么能你说得圆满？所以一定要讲到宗教才是大成至极之谈啊！把这个一人想过来，一人看那个《灭经》直接看完了，再掀过来一页，不要掀呐、啊，不要掀，怎么找不到正文呢？好，好，第二，第二一性无性别，再看那个科目的了解，相中无性一度前世了，他把一切众生分成五个性，已经跟前边解释过了。金月性中，宗教属于法性中，明这个一性的义理了。这个成性相成，把这个三成一成三成合到这个一性中了，因为成性相成，如前相中已经回过了，因为这个一成就是一副成，三成就是声闻乘、眼觉乘、菩萨乘，你这个五行里边就有声闻性、菩萨性、眼觉性嘛，所以它是彼此相乘的嘛，不说一乘三乘，就合到一行五行里边。本来分十门只有九门，就是这一颗把那个一乘三乘嘛合到一行五行里了。再看这个正文。一切众生平等一性，皆同一乘，同一显头，大乘至极之态。这个一切众生各有个差别，是在相上有的差别，将他的本性呢，本性没有差别。一切众生平等一性，一性只有唯一的性，没有第二个性，只有一个性，没有第二个性，它都没有差别。你有五个性，它才差别了。宗教里讲众生的本性只有一个， 这一个那个一就叫无二之一，根本没有二比作人一，它叫个平等性，叫个平等性。既然一切众生都有这个性了，皆同一乘，同一解脱，那么大家感到修行用功，统统能修这个一乘法，证这个一乘果，同一乘得到同一个解脱，就是要解脱，大家一起解脱。不但三界以内的生死解脱，三界以外的变异生死也得解脱。就换句话说，一切众生皆能成佛。为什么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？一切众生皆都有这个心，有心就能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就能成佛。发了菩提心，修一乘法，就是成佛。成佛的解脱也是平等的嘛，那个一度做平等相。那么这就对着前边相中一讲，一切众生应把它分成五大类，那个道理不究竟。这个法性中宗教的样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一切众生皆能修一乘法，证一乘果，皆能得到同等的解脱，同等的解脱皆能成佛。包括禅体，禅体也有佛性吗？禅体也能成佛。这个道理在哪儿呢？在大涅槃经上，圣公说法，万事点头啊。这就是在那个东晋朝时代，鸠摩罗什法师在翻译经那个时代，